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前文书我们介绍过，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个人一直挺较劲，不太对付。而且左宗棠最在意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怎么回事呢？其实20岁啊，这个左宗棠就中举了，偏偏此后接连3次会试，也就是考进士，都铩羽而归，也就心灰意冷。曾经他写过一首诗，叫做《蚕已过眠应作茧》。一听这个诗句，流露出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所以呀，左宗棠先生自己没考中，打那以后一见到进士他就不舒服。按现在来说呀，这恐怕有点那个叫恐惧症，没错。甚至直到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也是中举人而轻进士。一旦有进士翰林来见他，这位左大人呐，连点好脸色都不给，而且言辞中还多有揶揄。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李鸿章上文书我们讲到，哎呦，那说左宗棠什么话呀？说你别尽自己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对呀，他没得过进士啊，所以这个谥号不能有文字。李鸿章这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左大人的痛处啊。不过话也说回来，左宗棠死后他的谥号还真就有一个文字，谥号是文香。您说了，没得进士怎么会加了个文字啊？咱中国古代不也有一个词吗？破格。当然了，这也是后文书的事儿了。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没有应验，但当时李鸿章的这一句让左大人是大受刺激。左宗棠是个心高气傲之人，刚明果断，勇于担事儿，这是他的优点。但这个人性格极要强，为人处事啊一味的霸蛮，很难和人相处，这也是左宗棠的缺点。前文书和您讲过，西捻军进逼直隶后，李鸿章曾经受到朝廷的严责，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李鸿章认为这个呀说不定是左宗棠给我惹的事儿。他在陕西剿贼不利，结果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不过李鸿章是谁呀？鉴于丁宝桢的教训，他决定忍让，算了，跟这个人呢，我求和吧。于是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就写道：鸿章此行迫于大义，吃苦受气是分内事，你在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 绝不失敬。不久，李鸿章进驻了山东德州，主动和左宗棠寻求和解，而且朝廷也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呀。而且朝廷派谁呢？恭亲王去协调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关系。也巧了，那个时候啊，左宗棠追剿不力，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打法了。话说那年的四月间，张卫上游陡发山洪，运河水位猛涨，西捻军三面遭水，是行动困难，被迫徘徊于直鲁边境。左宗棠看到这战机有利呀，于是接受李鸿章圈制之策。6月14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的三元会晤，这也就是后来很多史学家提及的很著名的三元会议。这二位巨头的携手，按今天的话来讲，那叫强强联合呀，直接带来了直东战场的重要转折。所以他们联手了，西捻军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这年的四月到六月间，湘淮军利用运河、黄河和大海的长强攻势，对西捻军实施了全面围剿。而且六月间还有一个人回来了，谁呀？你还记得吗？对，奉李鸿章授意，当时销驾的谁呀？淮军名将刘铭传归队了。公开的手续按照程序走完了。刘铭传这样的高级军官离队归队，那必须有严格的制度，而且按现在的话来说，必须报经中央批准。所以曾国藩为这件事儿上了个专奏，得旨后派员是持赴合肥催促。当时正值剿捻的关键时刻，太需要像刘铭传这样的得力将领了。因此曾国藩在专奏中特别恳请朝廷对刘要多加奖勉。他说，朝廷的表扬意义不同，则天与一字之宝，胜于臣等，含毒万万矣。意思很简单，皇上你夸一个字儿，比我们说一万句话都强。所以刘铭传接旨后，五月启程，一个月就到达了山东前线。可见皇帝的话那是相当有用啊。李鸿章在德州大营接见了刘铭传，令他持赴前敌，会合各军，是全力剿匪。实话实说，刘铭传的到来真的是湘淮军事如虎添翼，但是对于兵力远远逊于湘淮军的西捻军来说，那可真惨了，这叫雪上加霜啊。所以起义军遭受了沉痛打击，伤亡惨重。7月14日，在商河之战中，西捻军的首领张宗禹中弹负伤。李鸿章当时的奏折：商河之战，一手张宗禹自带黑旗队冲阵，被我军枪伤落马，枪子自背后穿小腹而出，贼数十骑扛之而逃，群贼立即分溃。在这篇报告里啊，李鸿章还写道，他亲自审讯了张宗禹的亲兵，有一个叫牦牛儿，证实了小阎王张宗禹的确是腹受枪伤甚重。因此李鸿章的结论是，张宗禹受伤情形甚为确实，系子穿小腹，似亦万物生理。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小腹受了非常严重的枪伤，再想活命几乎不太可能了。哎呦，这话说早了，因为李鸿章的话音尚未落音，这张宗禹啊，过了几天在济阳的燕家渡和龙王庙一带又出现了。这一下可让李鸿章大扫颜面了。 你都跟朝廷汇报了，说这张宗宇活不了几天了，人家活蹦乱跳的又出来了。所以李鸿章下令继续追击，张宗宇部啊也就被围了。试图摆脱呢，淮军诸将再次追击，而且形成了合围。这场战斗从4号一直打到了13号，将近10天的时间。这其中的细节我不说，总而言之，西捻军陷入了刘铭传、潘鼎新、郭松龄等几路大军的重围之中。虽然如此，西捻军抗击是相当顽强，直到数千将士是伤亡殆尽。最后这位张宗宇啊，就带了几十个人骑着马突出重围，在高粱地里不知所终。这一战西捻军是全军覆没。我们可以看一下惨到什么程度。张宗宇之兄张宗道，他的弟弟张宗先，他的侄子张正江全部阵亡，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奎儿也没能幸免，被官军抓获。只有张宗宇是去向不明，而且众说纷纭。官方宣称啊，这个张宗宇啊投水而亡。您怎么知道的？因为李鸿章的报告是这么写的。李鸿章在报告里说，民间分传张宗宇投水淹毙，后来抓获了张的亲随王双子，李鸿章与袁宝恒等亲自提讯，这个王范公认他跟随张宗宇九年，战败当日张宗宇带八人逃至了涂害河边，自知难逃一死，遂令随从七人各自逃命，自己则下马脱衣投水而亡。所以啊，李鸿章经过了审讯，在报告中就做出了张宗宇投水自尽的认定。这份报告写于8月25号，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十来天。等到9月6号，李鸿章再次上报，而且确认张宗宇之死毫无误疑。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啊，有人表示质疑了。谁呢？跟他较劲的左宗棠呗。他就一直不相信张宗宇会投水自杀，认为啊，这是李鸿章弄虚作假，贪功求赏。所以左宗棠上书言，张逆未死，必服后患。那你弹劾人家李鸿章，你也得有把柄啊。左宗棠真行，也是多方搜剔啊，派兵四处找寻证据。哎呦，这一下可把李鸿章给惹恼了。你这不拆我台吗？所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觉得你左宗棠的所作所为明显的羡慕妒忌恨呢。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是愤愤不平地指责左宗棠，称他是阿瞒本色，于此毕露。反正两个人呢，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尽管存在争议，但张宗宇的下落始终不明。最后朝廷没有依据，也就只能接受了李鸿章的说法，而且清史稿等史书也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您会问了，张宗宇到底死没死啊？学界的看法也不一样，至今没有定论。不过在今天的河北沧州孔家庄却有一座张宗宇的墓碑。据说啊，这个张宗宇跳河后没死，而是逃到了孔家庄，隐姓埋名活了下来，直到20年后病死在孔家庄。临死前，这位张宗宇才道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对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知道我是谁吗？
这村里人当然是摇头不知啊。
我就是张宗宇。哎呦，村人大惊啊，想不到这位要死的人就是朝廷作为要犯追捕的赫赫有名的七捻军统帅。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我死了以后总得给我找个名分吧。后来民国版的仓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述：张求败后，逃至益至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20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也就是说，他逃到了孔家庄，当时隐姓埋名，叫什么呀？叫童子师。20多年后才病死，葬于孔家庄。临死前告诉了村民说：“我其实是张宗宇。”这100多年后啊，您还真别说，有人去孔家庄做过专访，而且还发表过《捻军领袖张宗宇下落考察记》的文章，当时登在了《齐鲁晚报》上。这篇文章中记述了张宗宇逃到孔家庄后的生活情形，而且还配发了他墓碑的照片。这个照片上的墓碑啊，是孤零零的竖在荒草丛中，显示出几分凄冷。所以很多看过墓地的人是心生感慨啊，轰轰烈烈终归平静，尘埃落定，日月依旧。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张宗宇传略记说，张宗宇那儿子有一个给抓了吗？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一只到今天还生活在皖北故里。当然众说纷纭，我们也无从考证。总之西捻军覆灭后，轰轰烈烈的捻军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也就是在大战后不久，朝廷的嘉奖下达，那么这一次奖励又会是如何呢？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这在当时那是相当高的荣誉啊。可是李鸿章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有传闻说传曾国藩啊要调直隶，而江都的位置极有可能李鸿章来接任。可是这回朝廷奖赏是让自己出任湖广总督，看来这两江的位置没有自己的戏了。果然不到10天，朝廷又发布了两项重要的人事变动。一项是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另一项由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这一来李鸿章可就更加郁闷了。这得给您介绍一下，在晚清的十大总督中最为显要的有两个：一直隶总督，二两江总督。因为直隶是江臣之首，而江都财富之区，曾国藩由两江调任直隶，就他的威望和资历来说，这在情理之中。可是这个马新贻调任两江，这可就让李鸿章有些不服气了。那您会说马新贻是谁呢？马新贻山东菏泽人，世代为官，27岁中进士，曾历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调任两江时已经官居闽浙总督，也是总督啊。从他的经历看，出任两江不过是平级调动，尽管位置更为重要，那也没什么特别奇怪之处啊。然而一般认为曾国藩离任后 江都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李鸿章，而不是马新贻。这个马新贻和李鸿章虽然是同年进士，但是1863年马新贻出任安徽布政使的时候，人家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了。1865年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时，李鸿章已是代理两江总督了。所以从资历上来看，这个马新贻远远不如李鸿章，就战功来说就更无法和李鸿章相比了。可朝廷偏偏把江都这么一个重要位置给了马新贻。这得说说1861年来曾国藩就任江都以后，江都的位子就一直由曾国藩、李鸿章两个人是轮换来做。前文书曾经跟您讲过，而且两江一直被视为是湘军、淮军的地盘，不容外人染指啊。1865年朝廷曾一度任命吴棠署理两江总督，这个任命刚刚下达就遭到了曾李二人的联合抵制。吴棠是安徽盱眙人，举人出身，早年在安徽办团练和李鸿章很熟，加上又都是老乡，所以吴棠跟李鸿章私交是很好的。1861年这个吴棠的好运就开始了，迅速走红啊，那官职是不断的蹿升。据说这一切和谁有关系啊？慈禧老佛爷。这还得跟一个故事挂个钩。话说当年慈禧的父亲在湖南任副将，死在了任上。慈禧姐妹是扶柩还乡，一贫如洗，积污资费。而船过清江浦时，这个吴棠啊刚好任县令。恰巧吴棠的一位朋友也是副将，死后棺木也路过清江浦。那么吴棠出于就义呀，派人送去了桑仪300两。您说这300两送给谁了？这下您没听错，吴棠是想送给自己的认识的那位副将，谁知道啊，送钱的人给送错了，送到慈禧姐妹的手里了。哎呦，这钱送错了，吴棠大为恼火呀，本来想派人把这钱追回来。后来呀，他的一位师爷劝他说，船上之女满洲闺秀，将来作为秀女选入宫中也未可知，哎，不如将错就错，结下善缘吧。吴棠认为有道理，反正钱也不多。可是慈禧姐妹不知就里啊，大为感动。姊妹俩约定好，将来咱姐俩一旦富贵，必须要报答这位好心的县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君莫作灯。 君莫